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24到27节。对不虔不义的人，他们从神普遍的恩典认识有神，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和感谢，以至于他们的推理变为虚妄，他们的心昏暗了。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把他们看到神片面的荣耀变成偶像，来迎合自己的需要。昨天我们读过，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。当人不敬拜神，不把神摆在第一位，神任凭的结果就带出人各样的败坏。但是在神的任凭中，神还是满了怜悯。神不是一次就让人堕落到最不堪的境遇，神有三个层次的任凭。今天我们就来读前面两个任凭。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是一个承接词，总结前面的论述，就是人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必朽坏的人、飞禽走兽或者爬物的像。神给人普遍的恩典是要引人到特殊的恩典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但是人如果不肯寻求基督的救恩，反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会带出下面所以的结论。人为什么不肯寻求基督的恩典而为自己雕刻偶像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人来到基督面前要与基督为主，人要听主的，但是人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偶像不能做主，偶像自然是听人的，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神就任凭他们成心里的情欲。我们昨天说过，情欲这个词翻译是有点过了，神是让人顺着心中的欲望，这欲望可能是好的，也可能是不好的，但是很特别的，这种以人为本的欲望，就是一开始是好的，也会带下来败坏的结局，结果就是行污秽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在伊甸园犯罪之后，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带着罪性，如果没有神介入，我们就是有好的动机，有好的开始，也会带来败坏的结局。我想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，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悲剧。家人之间通常都是为着对方的好，却是一味的照着自己的方式，却不知道自己以为好的不是对方需要的，因此误会带来矛盾，矛盾带来冲突，冲突就带下来彼此的伤害，以至于最后就做出一些污秽的事情来。保罗在这里把拜偶像与行淫连在一起，拜偶像的结果就是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，以色列人第一次集体的拜偶像是在出埃及记32章，摩西上了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和建造会幕的蓝图。山下的以色列人看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开始铸造金牛犊，并且宣告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在出埃及记32章第6节就这么记载，次日清早，百姓们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结果就带出各样淫乱的事。拜偶像和行淫乱就好像孪生兄弟一样，通常都是结伴而来。 我们回到保罗的场景，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是在哥林多城。哥林多是当时一个拜偶像出名的大城，整个城中有许多寺庙，每个寺庙里面都有许多庙祭，提供各样服务给那些来拜拜的人。当人的欲望不受节制，而寺庙又提供环境，并且以拜拜之名来贿赂人的良心，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淫乱，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我们来读25节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紧接着神的第一个任凭之后，他们就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他们用偶像取代了神，就是用虚谎的取代真实的。所有的偶像都是受造之物，他们敬拜受造之物，他们侍奉受造之物，却不去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。这是本末倒置，用次要的取代主要的，用虚假的取代真实的，用谎言取代真理。起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之后，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觉得羞耻，就用无花果的叶子编成裙子遮住自己的身体。这个羞耻心是连于人的良心，是人犯罪之后神给人的警示灯。当人做了违反良心的事，会觉得羞耻，如果人接受警告，就会停止，避免继续错下去。在所有违反良心的事情中，最严重的就是不把神当神，而用偶像来取代神。这是用最大的虚谎取代最大的真实。人的良心一旦习惯了这最严重的过犯，就好像提摩太前书4章2节所说的，人的良心好像被火烙惯了一样，对于其他的过犯就不再有羞耻的感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用偶像取代神是很严肃的事。今天我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不再会去敬拜那些看得见的偶像，但是在我们心中的一些欲望也会不知不觉的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比如说财富、地位、名声、权力等等。这些或许是维持我们生存的必要物件，但是如果这些物件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高过了神，这些物件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如果不尽快处理，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在读雅各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神对世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，而神对圣徒最大的惩罚就是收回神的同在，让圣徒在祷告、读经或者灵修的时候感觉不到主的同在。也就是在你每日与神交通的时候，内心经历不到喜乐、平安、满足的感觉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警讯，我们就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存放了一些偶像，这是我们需要主动移除的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自由意志，神不愿意勉强人做任何事情，就是人选择离开神，神也不会阻止。人既然有了自由意志，就有了相对应的责任，就是要主动选择跟随神，愿意把神摆在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位。当保罗看到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却不敬拜侍奉造物之主，保罗的心中实在忧伤，他不由自主地加上了自己对神的敬拜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保罗出自内心最真实的敬拜。 保罗果真是一个敬虔的使徒，就是在他写信阐述真理的时候，他还一直维持着与神的交通。当他提到不虔不义的人不敬拜神，他马上加进自己的敬拜，他自己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是一个敬拜主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谈论到这个时代的堕落，心中忧伤甚至于气愤，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跳到下一步，想要起来做一些事来挽回这个局面，结果这也经常带出作恶以成善的不好结局。我们要学学保罗，当别人不敬拜神，我们就要起来敬拜神，当别人不侍奉神，我们就要起来侍奉神，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做出一个相反的见证，让人看到在这一个堕落的时代中，还是有一些倾心爱主的人，起来敬拜主、侍奉主，其实这就够了。至于神是否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事，这是下一步，也是次要的事，因为神赋予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，允许人自由去选择。神真正喜悦看到的是一些堕落的人选择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，这样才能够带出真实的改变。在法律上、制度上或者政治上做的一些改革，这些都是外面的事，这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人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。与其花许多时间与力气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，不如把这些时间和力气放在传福音的事工上，这样改变虽然慢，却是最扎实的。接着我们来读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因此是个承接词，说出不虔不义的人用虚谎取代了真实，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而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，这就会带出神第二步的任凭，神就要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和合版加进了放纵这个字，在原文中是没有的，而任凭的意思就是神不管了，神把这些人交给可羞耻的情欲。放纵是说到人还有主权来放纵自己，可是在原文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而是神不再干预了，神把人交给他里面的情欲。情欲这个词完全是负面的，英文都翻成 lust， 不但是情欲，还是可羞耻的情欲，也就是说这情欲当家做主了，掌管了这一个人。保罗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人都太抬高自己了，以为离开了神自己就能够做主掌权，以为自己就自由了，殊不知自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阿斗离开了神自己是站不住的，撒旦就化身为情欲在人的身上掌权。也就是说，人可以离开神，人可以有犯罪的自由，但是一旦陷入罪中，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，并且所犯的罪是每况愈下。当可羞耻的情欲掌管了这些不虔不义的人，带下来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什么是女人顺性的用处呢？和合版翻成顺性，我们不太容易懂，其实英文就是 natural， 也就是自然的功用。女人自然的功用就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创造夏娃的时候，神赋予女人的自然功用可以归纳出来有两点，第一，要做男人的配偶帮助他，第二，要与丈夫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而人最初的堕落就是夏娃不守本位， 出头了，才让蛇有机会来引诱他。因此保罗提到神第二步的任凭，就从女人开始，他们改变了神赋予女人自然的功用，他们僭越了神所设立的自然次序，他们开始做主管辖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在自己的丈夫之外还和其他人有了不正常的性关系，他们犯了淫乱的罪。对于女人淫乱的描述，保罗相对的含糊，只说到他们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也就是说他们违反了神最初设立的自然次序。许多解经家认为保罗这里指的就是女同性恋，我不敢说保罗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下一节讲到男同性恋的时候，保罗就讲得非常直接，非常露骨，而在这一节却是非常的含蓄。因此我认为保罗要强调的是，女人是首先破坏了神设立的自然次序，就像夏娃先吃了致死三恶树上的果子。因此女人最需要谨慎自守的，就是不要越过神所设立的自然次序。在保罗的时代，女人的地位低下，一般结了婚的女人都是居家。女性同性恋的例子应该不多，就是有也都是隐藏的。所以保罗很含蓄地提到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我们来读27节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应当得的报应。男人也是如此，当初夏娃吃了致死三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他眼睛开了，就把果子给亚当吃，亚当吃了就和夏娃一样。起初是女人带头违反了神设立的自然次序，结果男人也是一样，他们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。保罗在这里就很直接露骨地描述了同性恋的行为。在神第一步的任凭中，那些拜偶像的人都会带出淫乱的结局。在保罗的时代背景，应该是发生在寺庙里，那些拜偶像的男人和庙妓发生淫乱的行为。到了神第二步的任凭，男人不再以女人行淫为满足，反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以至于产生了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。不要以为同性恋是近代才有，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在宫廷的宴乐场合，经常是一大群男男女女行各样淫乱的事。在罗马的凯撒中就有好几个都有男性的恋人，保罗就把这种可羞耻的行为归纳在神第二个任凭，就是人违反了神创造的自然次序。淫乱会造成家庭的破坏，同性恋则进一步会造成社会的瓦解，因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取决于有健康的下一代，同性恋的行为并不能产生下一代，最终就会危及社会的稳定。同时淫乱和杂交会衍生出各样的疾病，使得行淫的人在自己身上承受妄为应得的报应。同性恋在近代的社会中经常被认为是生活中的一种选项，并且赋予同性恋者一定的法律保护。然而在教会中要以圣经为根据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是违反神创造的次序，是神任凭人堕落而产生的结果。今天如果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来到教会中， 教会该如何处理？这是许多教会都会面临的课题。教会中有慈分的圣徒都应该在神面前寻求，并且借着充分的交通而达成一种可以应对的方式。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是教导我们要恨恶罪，但是要爱罪人。至于在实际上该如何运作和实行，这就是教会中领袖们的责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罗马书帮助我们看到，一个人看到普遍的恩典，却不寻求耶稣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，他们不寻求神，反而去敬拜偶像，就会带出神两步的任凭，落入淫乱中，或者更进一步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曾经都是不认识你的人，但是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不仅让我们接受救恩，还把我们摆在教会中，与圣徒一同学习来敬拜侍奉你。你还给教会托付，要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帮助人成长，成为圣洁。特别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都有传福音的热情，也会帮助人委身在教会中。当有同性恋的人来到教会中，主啊，也赐给我们智慧，帮助我们能够把每一个人都带到你面前，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至于在实际上该怎么样运作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，告诉我们当行的事，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